已经有了八十亿的一个居留权，那么所以按照一般的移民法呢，每一年总要回去报到一次，所以我第二次呢又要到巴西去了。可是这一次去呢，我希望说顺便呢就从这个要去巴西的路上呢也到这阿根廷去。那么我以后呢又接到了一个这个知道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叫蔡金文弟兄，那么他在这个千里达的地方，那么他也欢迎呢我到千里达去。可是这个阿根廷的手续在台北可以办，千里达的手续呢，千里达在台北呢没有领事馆可以办，那么就得到美国才去办。所以啊，我就在这个台北的先办阿根廷的手续。我去了阿根廷的领事馆，就把这个填表填好了以后呢，领事呢也就跟我问话了。那么问话了以后呢，他就看看我的护照，他说对不起，我们不给中华民国的护照签证。那么我呢就给他理论，为什么跟他理论呢？因为你领事馆既然设在这里，可见的阿根廷国家跟台中华民国两个国家应该有邦交，那么既然有邦交呢，应该你们的国民可以到我们这里来，我们的国民应该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那么为什么缘故你说中华民国的护照不给我签证呢？他说对不起，我不答复你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空。那么我说不要紧，你现在没有空呢，我可以等你，等到呢你把你自己的事情办完了，那么我再来跟你来交涉这么一件事。后来呢他就站起来以后呢就跑到楼上去了，我在那里大概坐了一个半钟头以上呢，我就看见了这个领事呢，他从楼上的地方摇摇晃晃就跑下来了。刚才一个半钟头以前呢，这个领事呢还是走路走得稳稳的，现在一个半钟头以后呢，这个领事走路呢为什么颠过来的一个摇过去呢？那么是不是说去酒瘾到了，那么他喝醉酒以后才下来呢？后来啊他下来以后呢，他就问我说你是谁。哎呀，我说你这么健忘，因为刚才我来跟你申请去阿根廷的手续。他说什么？你要去阿根廷？以后呢他就跑到一个地球仪那里，就在那个地方看一看，他就指着这个台湾，以后呢又指着阿根廷。他说从台湾到阿根廷呢，就是整理呢从这一边到那一边要越过的地球这么一大圈，这么远的路你竟然要到我们国家来。我说是啊，因为你们国家是这个南美的最南的一个国家，那么所以呢我也想到你们贵国到那个地方去看一看。他说难得的很，把你的护照拿出来。我就把我的护照拿给他了，那么他呢就在抽屉的里面拿一个签证的印呢盖上去以后再来填。结果呢因为大概眼睛花了，因为手在抖了，所以他翻来翻去呢他找不到。后来我说我可以不可以帮你的忙，那么替你看看那个印在哪里。他说可以啊，你就得帮我看了。以后我就在他那个抽屉的里面就把一个有一点方有点长的一个签证的印呢就拿出来了。拿出来了以后呢，他说你自己盖好了，我就把那个印呢用印泥呢以后就把它盖上去了。盖上去了以后呢他就要填。他说刚才我看你的申请表，你是一个传道人，你是一个传道人，我应该给你不要钱，因为给传道人呢要钱也说不过去。所以他呢就想呢要什么办法呢给我不要钱。他说反正我有办法，你放心好了。他呢以后就写了，那么手在抖，所以写的时候呢我想那个字迹一定写不好的。那么他写完了以后呢，他就盖了一个章，结果呢就告诉我说顺丰了。那么我呢谢谢，我就要出去了，上写他就把我送到了这个门口，那么还祝福我呢一路这个顺风顺利。那么我拿到这个签证了以后呢，我回家一看，那这个字啊，我吴勇这两个字呢应该很清楚的，一下子认出来的。可是呢那一天因为这个领事大概喝酒醉的缘故呢，所以写的草草的，写的歪歪的，起起糊糊的，有一点不大能够看出来的。至于身份那一个字呢，那就我就完全看不出来了，看不出来。那么不管了，反正呢有这个阿根廷的官方的印就可以了。后来我就飞美国，飞美国呢就到这个华盛顿要去签这个千里达的这个签证。可是啊 到那里去的时候呢，千里达的这个人事馆，他周主培牧师带我去呢，仍然他不给我签证。那么不给我签证呢，后来呢才用长途电话呢跟千里达联络，千里达的蔡弟兄才仰托那里一个比较有身份的人呢，给他们的一个领事馆打了一个这一个这个电话。后来呢我就拿到签证呢，我就从美国呢就要飞这个千里达。可是啊，没有想到这个飞机呢中途呢有一点点的毛病，所以必须要紧急降落来作为紧急的一个处理。那么以后降落在哪里？就降落在维内纳。在深夜的时候，我们一伙人呢，那么就有这个公共汽车准备带到旅馆去。没有想到呢，刚刚恰巧遇见维内纳在政变。那么维内纳政变呢，我们呢一伙车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就被一队的兵就把它包围起来了。那么我们就吓得不得了，后来呢人人都下车了，这个兵到底是政府兵还是这叛兵我们都不知道。那么他呢就来问我们呢，那么当时他讲这一个西班牙话，那么当中呢有一个西国人在懂这西班牙话的，那就给他们说我们是从美国来的，那么我们呢乃是到千里达的，那么我们呢这伙都是这个乘客。那么他呢这个叛军他也不能够相信，后来交通了消失了半天，才有一位呢这个飞机公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职员呢来给他们担保，来给他们说呢我们实在是飞机有一点毛病，所以在这个地方紧急降落以后才没有事。但是结果呢我们还是吃了一大顿的一个惊慌。后来在维里纳坐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就飞千里达。那么我们的弟兄在接我们，我跟蔡弟兄呢已经很久没有见面，那么一旦会面的时候呢，那么真是有很多的话要谈。那么他在那个地方呢专门做这个虾，在千里达一带的海的这个做虾，这个虾呢处理了以后再装盒子再送到美国来。那么因为他是做这个买卖的，所以那几天我们吃虾吃的整只要从鼻孔的里面喷出来。后来呢有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呢就是说要给他们开一个聚会。那么开一个聚会呢，那里有两种人，有一种人呢就是华人，就是广东人，那么还有一种人呢就是那个侨生，那么不懂得这个广东话的，只能够听西班牙文。那么后来呢，如果我用国语再翻作广东话再翻作西班牙文呢，那么不要说呢这讲的人呢他会忘记了，这个听的人也会乱了，所以啊他们一定要求我呢只有一种话再翻译一种话，两种话可以的，如果呢要一种话翻译两种话，一共三种话呢，这个会一定会没有什么大的效果。那么我呢就说，那么要教我讲，我只能够讲国语。他说不行啊，这个讲国语呢这个他们不会听。那么以后呢他就说什么讲英文，那么讲英文更不行了，更不行。所以结果讲来讲去的，他们还是说呢你讲广东话，我们这里有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从前在广东做过事，你讲广东话他听得懂，你讲国语他听不懂，他就能够把你的广东话来翻作了这个当地的一个西班牙话。后来呀大家呢想了很久，因为我的广东话是不灵光，买买菜可以，问问路可以，那么我广东话呢甚至听不懂，广东人讲广东话呢我大概四分或者五分只才能够听一分，那么连广东话都不能够听得很清楚，你怎么能够讲广东话呢？哎呀，以后呢这一个西国人就给我说了，他说这样的有一点带着国语腔的广东话，这个也没有问题，反正呢我能够听得出来以后呢，我就把你翻作这个本地文。后来呀、我就做祷告求主帮助我，叫我呢真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呢能够在这个地方，好像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他们就讲起了湘潭来，好像呢当时在赴捷的人他们可以听得懂。后来我真的呢就爬到讲台上面去，我就用广东话对那一些人讲了，那么这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他就把我的广东话就翻作了西班牙文，那么结果呢两种人都能够听得懂，感谢主。 神帮助我一次呢，能够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能够呢把这个广东话借助我的口呢，一字不漏的清清楚楚的能够释放出一个很好的信息。所以啊，我在千里达的时候呢，因着在那里布道，也得到了一些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呢，实在也是应该大大的感谢主。后来我到了阿根廷，那么到阿根廷呢，没有想到那个时候阿根廷跟我们中国还有邦交，所以呢，我们中国驻中华民国驻阿根廷的大使呢，他就去接我，那么因为去接我的缘故呢，所以呢，我当时要入境的时候呢，要用护照，他们看不出来，那么为什么看不出来呢？因为当时那个领事啊，他给我签证的时候大概是酒醉，所以那个字他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我是什么身份。后来啊，问这个问那一个，结果问到一个人呢，他就喊出来 Diplomatica， Diplomatica 跟英文差不多， Diplomatic 跟 Diplomatica， 那么有一点相像的，那么这是外交官。我说糟糕，我是一个传道人，怎么会变成外交官呢？我是一个传道人呢，怎么他会把我写成这个样子呢？以后呢，我想呢也不要紧了。那么是不是他把我当作天国的一个大使呢？那么以后啊，既然呢那一个字是一个外交官呢，所以这一个移民人员呢就告诉大家了，他的行李不要看了，因为他是一个外交官。结果呢，我就以外交官的身份呢被他们借着进入到这个阿根廷。那么外面呢刚刚有这个中国大使馆呢派一个人呢到碧溪堂来去接我。那么到了在接我了以后呢，那一天晚上呢，这个中国大使馆的大使呢，他就给我说是喜成，那么实在的是请我吃饭。那么老实说，对这个中国的大使呢，我是素莫平生，也是从来没有见过，也从来没有认识过，不过呢，他定地主之谊呢，就接待我了。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就有两种的方便，一种的方便呢，对中国人讲道也方便，因为他们以为呢，我是中国大使接待的人，那么一定是一个什么人物。那么一个呢，对这个本地人讲道也方便，那么所以呢，我也就在本地人当中也就做了一些工作了，所以。那一次我到阿根廷呢，那的确有一个很大的收获。我不但在这个中国人中间讲到，我呢也在阿根廷的人中间讲到。那么你知道这个阿根廷的社会，这个西班牙的社会呢，他们呢都是从早晨呢开店，后来呢到下午的2点钟呢他们就关门。那么关门呢，他们到黄昏了以后呢，他们再开门。那么开到呢，大概是在几点钟呢，他们又关门，又关门。那么所以您要在阿根廷中间讲到了，就得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去聚会呢？要到晚上11点钟了以后。那么晚上11点钟了以后呢，要先吃饭。那么吃完了饭了以后呢，那么已经快要12点了，那么12点钟呢才开始聚会。所以啊，我觉得很有意思，就在午夜的时候呢，就在阿根廷当中呢，来对他们传道，对他们讲福音。那么这是别开生面的，就是一件呢很稀奇可以回忆的一件事。那么我呢，不但是在阿根廷中间讲到了，也在韩国人中间讲到，因为韩国人呢在阿根廷中间人数也有一些，那么他们就邀请我到他们韩国人中间去讲到，那么有呢一个懂得中国话的韩国人来替我把那个这个中国话翻成韩国话。那么我讲完了道呢，他们送过我一件很贵重的礼物，就是呢送给我一件呢阿根廷出的一个里面是毛外面是皮的一件衣服。一直到今天，如果我到寒冷的地方去呢，我一直用着这一件衣服。那么所以到今天呢，我还是回味无穷。阿根廷工作完了以后，我就从阿根廷呢再到巴西来。那么这一次到巴西呢，感谢主，他们礼拜堂已经是盖好了。那么礼拜堂盖好了，还有一件事呢，就是说华侨的生活呢，你看在一年的当中他们都改善了。我从前去他们开荒的时候领会，他们只有一部接驳车，到了那个县堂我开培灵会的时候呢，那个礼拜堂门口的车子已经就满了。那么他们告诉我说，华侨提包的生意呢，因为得着这一个 巴西人呢，他们的这一个欢迎，所以人人的生活就大大的一个改善，大的改善。那么这是一件很感谢主的。而且我在这一个那一次去啊，我在这个华侨的中间听见一个很美好的见证，就是有一对嘉义去的夫妇，他们是这个很好的基督徒，他们呢就在一个乡下地方呢买了一块地，一块地。那么买了一块地，他们要准备在这个地上面开垦，可是他们没有先在这个地上面开垦，他们就先在那一块地的当中有一片比较好的，他们先盖一个聚会的所在。那么至于呢，他们已经到了那块地上了，他们夫妇呢就西棚而居。所谓西棚而居呢，就搭一个寮呢，自己夫妇一家人就住在寮的里面。那至于呢，那个聚会的地方是盖得很规矩的，是盖着呢还算呢很能够过得去的。他们把神摆在第一，各位啊，把神摆在第一的人是有福气的。你在圣经里面看见很多人把神摆在第一，好像从前我提过，挪亚呢从方舟出来，他第一件事不是去种地，第一件事也并不是去盖房子，他第一件事那些筑坛在那里敬拜神，他是把神摆在第一。那么在新约的里面呢，你看见七日的第一日，七日的第一日呢就是礼拜天，那么就是到礼拜堂敬拜神，也是把神摆在第一。那这一对夫妇啊，他们把神摆在第一，因为把神摆在第一的缘故呢，后来他们开垦，他们呢这个种的蔬菜特别长得好，他们养的鸡呢，他们下的蛋也下的特别多，所以呢只有在三几年当中呢，他们的这个家庭的生活完全都这样丰富起来。这是神赐福给一些敬畏他的人呢，这是神呢对待那一些知道怎么样对待他的人。所以人知道怎么样对待神的，神也一定会知道会怎么样来去对待他。所以这个家庭在巴西的见证呢，都是常常被人家拿出来称道的，一件很荣耀主的一件事情。那么后来我在巴西的地方呢，我被一个日本教会请去讲道，有呢王国良博士的夫人呢，他充当做我的翻译，因为他的英文跟日本人完全日本文跟日本人完全一样。那么我去领那个聚会的时候呢，那个聚会七八百人，我常常到日本去，在日本的地方呢，富士鉴定教会算在东京算是很大的教会，也不过是两百多人。那么我去呢这个塔卡罗巴巴，塔卡罗巴巴呢在中文翻的什么我也忘记了，我去那一个地方呢去领他们的聚会，日本领他们的聚会呢，那个聚会在日本东京算是也是很大的聚会，也不过是一两百人。可是啊，在这个巴西那个日本教会然有七八百人，可见的说，在日本的地方，他们呢有很多的包围，他们有什么包围呢？有风俗的包围，他们有环境的包围，他们有亲友的包围，他们有撒旦权势的一个包围。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在日本做的工作呢很困难的。这个教会呢都是二三十个人的，这个教会的平常都是四五十个人的，那算是好了。那么其他呢，了不起的教会也不过是一两百人。那么所以日本的教会的人数实在是很少。可是一离开日本了以后，他们到了巴西，没有环境的影响，没有亲友的影响，也没有呢这一个一般的这一个文化的影响了。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他们在巴西的教会的人数就这样的砰砰就这样很快就增长起来。那么这也是一件呢很感谢主的一件大事。所以我在巴西地方也是为主的在那个地方向日本人做了一次的一个工作。还有这个我因为工作比较累了，他们就带我到 Rio de Janeiro， 就是里约热内卢，那里是一个观光的所在。因为里约热内卢呢有一个很长的海滩，那个海滩呢，我想呢你要从这一头跑到那一头呢，你要跑大半天，可见那个海滩多长。那么海滩呢后面呢就是盖了一行的不是别墅的，那么就是高级的旅馆。我跑到海滩上面去的那个沙白啊，那是简直像粉一样的白，那个沙细啊，简直像粉一样的细。为什么呢？你把那个沙呢拿起来呢，那么以后再扔下去呢，稍起微微的风呢，它就会把那个沙呢就闻着吹散了，可见那个沙多细啊。所以那一个 你越热恋如呢，那个海滩呢，常常呢，成为一个人家描述的一个所在，成为人家观光喜欢去的一个所在。那么我在那里呢，休息了好几天呢，以后就回到了巴西的圣保罗了。回到圣保罗呢，突然间接到一个电报，那么。我很稀奇，怎么有人打给我电报呢？我怀疑呢，是不是我台北的家庭打来的呢？那么我当时呢有一点的着急，后来呀、啊，我才知道这个电报不是从这个台北打来的，也不是从美国打来的，这个电报是在本地打来的。那么本地的怎么给我来一个电呢文呢？原来就是泛美航空公司给我一个电文，电文。那么泛美航空公司怎么给我一个电文呢？他本来呢在德国的地方要举行一个柏林的那个会议，那个是叫做 Berlin Congress， 那么全世界呢有几千个传道人准备到那里去，我兄弟呢也是被他们邀请了一个。那么既然被他们邀请了一个呢，可是呢我已经应许了巴西了，已经应许了巴西呢，所以呢我不能够在台湾让他们用着包机把我从台湾带到柏林去，所以啊，我来到美国的时候呢，我就给他们在 Minneapolis 一个总部呢，格里汉先生的总部呢，那么打一个电话，我说很对不起，因为呢你们邀请我到柏林去参加这个聚会呢，我非常的感激，可是呢因为我事先已经应许了巴西呢，我要到巴西去举行聚会呢，因为这样我人已经到巴西了，所以这一次呢你们的邀请呢，我很抱歉我不能够参与了。后来呢那个 Minneapolis 格里汉牧师他们的办公厅问我，那么你要到哪里去呢？我说我到巴西啊，我到阿根廷啊。那么你最后一站在哪里呢？我最后一站呢就是在巴西啊。哦，他说好的，那么你能够把巴西的地址告诉我们，那么我就把巴西住在哪里的地址就告诉他们了。那么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他们呢就叫这个泛美航空公司给我打一个电话，那么就告诉我说呢，那一个电报呢告诉我说，凭着这个电报到泛美去拿一张飞机票，那么那一张飞机票呢可以把我从巴西带到纽约，以后再从纽约坐包机呢，那么到德国去参加这个柏林的一个会议。那么所以啊，我就拿着那个电文呢、啊、到这个泛美航空公司去，泛美航空公司呢那就给我开一张票，那么让我呢从这一个巴西能够一直到了这个纽约。后来我离开巴西就到纽约去了，要预备呢坐他们的飞机呢来去这个这个柏林。那么在还没有上飞机场的以前呢，实习生牧师他接待我，所以、啊、这件事情呢也是给我很怀念，因为史牧师呢已经先到主那里去了，那么他呢用地主之谊呢尽他的热情呢给我很大的款待，那么不但是款待，还带我到这个百货店去呢，因为他说呢，你这一次去巴西，你这一次去柏林呢，柏林正是很冷的时候，正是冰天雪地的时候，天寒地冻呢，那么所以呢，你衣服应该要带够，那么他就带我呢，到百货店去，就给我买一点料子，帽子。那么他说呢，这个你看看呢，在这个很寒冷的地方，他们常常就把这个头包起来，买一个帽子。那么还有呢，就给我买一件呢这个外衣送给我。所以、啊、这两件做的工作呢，一直到今天呢，我真怀念这个主的仆人呢，他弟兄相爱，做了这一件事呢，我真是永志不忘。一直到今天，这顶帽子呢，我还在用。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了，所以我想起了他对我的恩情。那么后来我到了，时间到了应该到飞机场，那么在飞机场去等这个包机，那么在等包机的时候呢，我坐在一个人的旁边，以后我看看有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的，所以心里面呢那么有一点呢这个不知道说不出来。后来啊，我就坐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坐到一个地方去呢，有一个美国太太，她就到我的面前，她说：“先生，你是不是去这个柏林开会？”那么我说：“是的，我也去柏林开会。”那么我说呢：“你也是去柏林开会呢？”是，她说：“是的，她也是去柏林开会。”那么她说：“你刚才啊，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面，你突然间呢，你又搬到这个位置上面，你是不是觉得你有一点不平安呢？那么我就笑笑，为什么呢？因为刚才坐在我旁边呢，那一个呢面孔呢，有点像原始人的面孔。那么因着这样缘故，说我移到另外一个位置上面去，那么我就笑笑。他说你大概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吗？我就摇摇头。他说你应该在什么地方见过他的？那么我一时想不起来。他说你不是在报纸上见过他，你就是呢在这一个杂志上面见过他。那么所以你刚才坐在他旁边，也突然间走出来，大概的你有一点这么一个意味。后来呀，我就想不透，我好像在杂志上呢看见这个人的一个面孔。那么他说是的，你在一个杂志看见这个人的面孔。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就是厄瓜多欧卡的一个人。欧卡，哦，我就记起来了，因为有五个宣教士在这个厄瓜多欧卡地方呢，对那一个野蛮人传道的时候呢，结果那五个美国的宣教士有一天早晨呢，通通被杀在这个一条河的河的旁边。那么我就记起这一件事了。结果这个太太就给我说，她说是的，这就是那一天也是凶手之一。那么他说我呢就是这一个宣教士里面的一个人的一个太太。那么一个人一个太太呢，因为先生过去了，他继往开来，他继续就到这个厄瓜多去，到欧卡去。那么到欧卡去做什么呢？到欧卡去要继续他先生福音的脚踪。那么去了以后呢，他想把这个杀人犯呢把他找出来，那么盼望呢得着这个杀人犯，叫呢这个杀人犯呢能够成为一个基督徒，能够成为一个主所用的人。那么开始的时候呢，他有一点呢抵挡，那么他有一点呢一个逃避。那么为什么要逃避呢？做贼心虚嘛，做一点逃避。后来呢，因为用着百般的爱心来去对待，所以把他呢那一种惊慌，把他呢那一种呢保留呢完全就除去了。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就变成了朋友。变成了朋友呢，能够常常的交往，因为如此呢，他就慢慢就把福音呢，借着他所能够懂的话呢，把福音带给他了。以后他说这一个他就变成基督徒了，不但是变成基督徒呢，而且成为一个为主做工的人，为主做工。所以我这一次带他来做什么呢？我带他呢要把他带到柏林做什么呢？要见证，这是血，福音的种子用血来去浇灌，所以呢已经发芽了，已经开花了，已经结实了。那么所以呢，他要把它带到这个德国去呢，在讲台上面来为主做荣耀的见证。哎呀，我想到这件事，为了他这件事情呢，就想到很了不起。为什么很了不起呢？先生被杀了，他的妻子呢没有怨恨，他的妻子呢就继续这个脚踪，而且呢叫这个福音在那里撒的种子呢真是能够开花起来，真是能够结出果实。那么他带这个厄瓜多的凶手到那里去做见证的时候，他在台上，那么当然呢文化很低了，所以呢在台上只能够做什么，唱一首诗的时候呢，他们的音乐只有三音，就是哆来咪咪来哆，哆咪咪哆，哆来来哆，来咪来哆，就是这三个音。所以你就看见呢，连音乐只有这三个音，你就看见他们中间落后到了一个相当的地步。所以神呢在他们中间实在是做一件荣耀奇妙的工作啊！这是我第二次去巴西呢，从巴西来到纽约一件回忆的事。美国越过大西洋到了德国，西柏林，参加这个格里汉先生他们召集全世界的众教会在那里举行一个柏林那个会议。在那聚会的里面呢，大概一共有2000多人呢在那个地方参加。那么那一次的聚会呢，有一个特别的事情呢，就是有一位这个牧师。那么这位牧师呢，他是在美国呢，就是叫做麦金泰牧师。那么因为他要进去这个会堂，可是啊，这个德国人很板的，你有这个通行证，那你就能够进去；没有这个通行证呢，你就不能够进去。那么这位麦 金泰牧师呢，因为他不能够进去的缘故呢，后来呢，他就在会场的外面，在那个地方呢，就大声在那个地方攻击这一个柏林会议。那么我想呢，基督教会有时候呢分这个分那一个，在真理的上面有所不同的时候呢，那么我说你，你说我，我攻击你，攻击你。那么这个在亚洲是如此的，在这一个西方也一样是如此的。那么所以呢，我们要进会场的时候呢，因为人围的太多呢，那么也引起交通不便，那引起一层的一仗一个乱哄哄的。那么我在这个德国的时候，有一个中国的留学生叫做徐志伟弟兄，他到德国留学拿这个博士学位。那么以后呢，他返到台湾的时候呢，他就在台湾，因为他是学教育的，所以呢就在被政府呢，因为爱这个人才呢，把他演聘成为呢教育厅的一个厅长。那么他因为在德国多年，德文呢很好，那么所以呢他就替我做翻译，因为我被请到这个定心会去讲道，那是在柏林的地方，算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教会。那么平时啊，我们知道德国人呢，跟这个美国人呢不太一样，这个美国人呢这个感情比较容易外放，德国人的感情就比较不容易外放。好像有时候啊，我们进入到一个这个餐厅去的时候呢，有时候你好像进入到一个无人的世界，因为那里头呢简直一点的声音都没有，安安静静。所以呢，德国人平时呢他们的态度都是会比较严肃的。可是啊，我那一天在这个进监会讲道的时候呢，我大概讲得比较稍许呢激动一点，没有想到呢竟然就有好些人呢，他们就掉下了眼泪，那么他们呢就哭起来。以至于如此呢，他们对我那一天在那个地方的讲道可以说的印象还算很深。那么因为如此呢，所以我讲完了下台来以后呢，那个牧师呢就马上在邀请我能够呢在礼拜二的他们祷告会的时候呢也给他们有一个短讲。那么那一天呢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马丁路德的不知道多少年的一个纪念。那么世界各处的人到了德国参加柏林会议呢，可以说呢国家来了那么多呢，就准备了发动一个游行来纪念马丁路德呢当时改教的英勇，而且呢给这一个圣经的里面呢能够从天主教的一个警戒里面得到释放，那么很值得大家怀思，很值得大家纪念。那么这一个柏林会议呢就发起了一个游行。那么当然呢我们中华民国呢也照样去参加游行。可是啊，在那个游行阵营的里面呢，每一个国家又拿着每一个国家的旗，那么我们的中华民国呢也照样拿着这中华民国的旗。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负责这个到德国中华民国的这一个代表呢，以至于如此呢，我就走在前面，中华民国国旗底下的一个前面。那么当游行队伍呢在柏林街道走过的时候呢，突然间啊，有两面呢有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喊呜呜啊呜。那么一般人呢不知道这个呜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一位说哦，这个好像说打球的时候呢，那么有人就在那个地方喊加油。那么后来呢，这个我们国旗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喊呜呜呜，好像呢来去这个助阵的样子，那么好像呢来去跟我们一同热闹的样子呢。那么当时呢，我们政府有一些官员呢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很稀奇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在联合国出来以前呢还是很脆弱的时候，那么怎么突然间这个德国人对我们这个国旗经过的时候呢，他们对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大的兴趣。那么经过这个调查了以后呢，原来这个呜就是喊呜，因为那一些人都是进信会的会友，他们在旁边两旁呢参观那个游行。那么我们刚刚从礼拜堂出来不久呢，我从那个地方经过了，那么他们众人都在那个地方给我打招呼。所以啊，以后呢 这个政府的官员呢，就觉得我在德国的地方呢，也算是替中华民国呢，好像做了一次好像外交的一个工作。那么其实也是很冤枉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过是在那个地方讲到，不过那一天讲到呢，他们把我认识了，所以呢，我游行队伍从那里经过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呢，那么就大家喊起来、叫起来，那跟我去打招呼而已。那么这个在德国。我那时候呢，这一个大会就招待这些代表呢到西伯伦去参观，东德去参观。那么到东德去参观呢，自然呢，我们一些中国代表呢也要到一起到东德去参观。那么我们呢坐了这个公共汽车，从西伯伦到进入到东伯伦的时候呢，那么他们呢在那里过关。那个时候有一个围墙，那么大家都还记得，现在围墙已经拆毁了，东德跟西德两边已经通了。可是那个时候不是，那个时候呢，这个东德跟西德是完全不通的，就是一堵墙呢，把这一边跟那一边完全都隔开的。那么所以啊，我们要进入到东柏林的时候呢，自自然然就要办一些手续。所谓办一些手续呢，也没有什么手续的，也不过就是说把护照给他们看一看，那么你就能够通行。那么当前面的人呢，护照给他们看一看，是从美国来的，他们过去了；那么自从英国来的，他们也过去了；自从法国来的，他们也从过去了；那么自从日本来的，他们也过去了。可是呢，以后临到我们从中华民国来的，他看见我们中华民国的护照呢，就把这护照呢就送回给我们，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们不能够准许我们进去，所以呢，以后我们就受了闭门羹，来到了门呢，但是不得门而入。那么这是也是一件感想呢，就是一个国家呢在患难的时候呢，有时候呢，那真是要受到了很多的一个艰难。以后这个我们呢就到这个东欧去。我到东欧去呢，我第一个国家我去这个匈牙利。那么为什么去匈牙利呢？因为匈牙利呢算是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国家。那么这是从前呢常常有风闻，因为有风闻的缘故呢，就是说如果以共产国家来讲呢，匈牙利呢算是物资比较丰富的，民生所过的生活比过得比较好的。那么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们就经过维也纳、奥国以后呢，就坐火车就进入匈牙利。那么在沿途的上面呢，看见他们的田跟我们台湾的田不大一样的。我们田呢旁旁叫做井田，井田为什么叫做井田呢？因为这个井子呢就是说有一块一块一块。那么在匈牙利的田呢，看见不是井田，他们呢就是一望无际的一片大片的一个田。那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田土地都是私有的，这个共产世界的土地呢都是公有的。那么我们在这个台湾的土地呢，我们都私自经营，他们的土地呢那都是为着国家经营，为着政府经营。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是一大片的土地，所以他们的田就跟我们的田有一点不大一样。我们抵达了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就是布达佩斯。那么那个已经是晚了，而且呢有一点下雨，我们下车了以后呢，就准备在火车站附近一带呢能够找一个比较干净的旅馆。没有想到呢，找这个旅馆，这个旅馆也满；找那个旅馆呢，那个旅馆也满。那么结果呢，没有办法了。我就想到呢，这个共产的国家呢，还是有这么多人来来往往，来来往往呢。那么有这么多人呢，他们做旅游，或者说呢，他们呢做经营，以至于的这个旅馆都是住满了人。我想到我们在大陆的地方呢，有那个时候啊，我所知道的大陆出门是很不方便的。你从这个城要到那个城，你就得经过许可，如果没有经过许可，你就不能够从这个城来到那个城。所以从前的大陆呢，我知道呢，那个是不是很方便的。那么这个匈牙利已经不是了，所以呢，这个首都的地方呢，就看见了这个旅馆全部都住满了人，可见呢，他们来来往往的人呢还是很多很多。那么因为夜已经深了， 没有办法，所以呢我就去雇一辆计程汽车，因为计程汽车呢总是可以告诉他说我们要找旅馆去，那么他呢就会把我们带到旅馆了，不然的话呢已经快到十一点钟了，所以呢没有歇息的路途的一个劳顿呢，那就会更加疲乏。那么这个计程汽车呢就能够讲一点简单的英文，那么就问我们说呢你们要找什么旅馆，那么我们就给他说呢就随便嘛，你就带我们去旅馆了，因为我想呢共产世界如果有好的旅馆呢，以大家的生活都是这么苦的，那么既然就这么苦的，我想旅馆也不会太开贵，所以呢我们就放心说你带我们是什么旅馆我们就住什么旅馆吧。那么后来呢他就带我们到多瑙河旁边的一个旅馆，因为这条多瑙河呢贯穿得很长的，从这一个这个匈牙利，那么以至于呢这一个奥国，以至于法国那么长，那么他就把我们带到那个旁边一个旅馆，可见呢这个河的旁边是一个风景区，那么既然是一个风景区呢，那么我想呢这个旅馆呢一定是很好的旅馆，那么我想不要紧啊，共产世界就是再好的旅馆呢老百姓也付不起那个很大的价钱，所以呢他们的这一个价钱也不会太大，所以呢车子停了，我们呢就大模大样的放心的就走下来。到了我们去登记房间的时候呢，他告诉我们说一个晚上是多少钱，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吓了一跳呢？因为原来那个旅馆所收的一个费用呢就跟资本主义所收的费用完全一样的，因为那一个旅馆里面所住的并不是本地的人，那个旅馆里面所住的那么都是外来的人，就好像说今天呢在大陆我们知道大陆的一个老百姓你一个月赚上200块钱已经就很了不起了，了不起了，那么所以呢大陆的消费大家都是很有限的，那么当时我想到呢在这个匈牙利呢那里老百姓的消费也一定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就很放心，没有想到呢那个旅馆呢是美国人开的这个旅馆呢是专门就给外面观光客到那个地方去居住的，所以呢外头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旅馆呢一个要成百块钱的美金，那里一个旅馆呢也是成百钱的美金，可是来之安之也没有办法，结果呢我们就住进去了，住进去，那么那个旅馆呢在河的旁边，那实在是一个很优美，我想呢那个旅馆可能呢是这一个匈牙利的一个最考究的一个最讲究的一个旅馆了。那么我们在那里歇息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呢我们就要搬出来了，因为为什么实在是太贵了，那么所以呢我们呢就搬出来了，我们就沿途呢我们去看看这个匈牙利的社会。那么我们平常呢出门的时候啊都是到超级市场去买一些这个面包啊果酱啊牛油啊汽水啊，那么这样呢就不进入馆子，那不进入馆子就很经济了，花费也就不会太大了。那么我们想呢资本主义社会的里面呢都有这种超级市场呢，我不知道这个匈牙利是不是如此，没有想到我们在街道上面走的时候呢到处都看见有超级市场的市场，而且里面的物资呢就丰丰富富起起伏伏的应有尽有，那令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共产主义社会呢似乎与资本主义社会也差不了多少，那么而且这个物价很便宜，如果讲起来呢那就是跟这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物价呢几乎差天差地。那么我们呢要去这个坐公共汽车或者是电车能够去市街市上呢看看街市上的光景，看街市上的一个建筑，我以后呢就要去买车票，没有想到呢有一个太太就跑过来了，她说你们不要买了，这个车票很便宜的，一张呢好像只有一毛钱都还不到一点，那么便宜，那么所以呢他就说了我就送给你们吧，那他就送给我们车票。哎呀我们想到呢共产世界的人呢也是跟着这一个其他世界的人一样的，有的人呢甚至也好客，有的人呢也甚至呢很热情接待这个外乡人一样的，所以我想人都是一样的。后来啊我们在这一个匈牙利的这一个市上走的时候呢，看见了来来往往的人呢也跟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呢也差不了太多， 为什么呢？因为女的她们照样也是这样化妆，变头发啊，那么脸上的擦红擦绿啊，那么穿的一个服装呢也是照样的，也是有一点考究啊，那么还有呢脚上所穿的也是高跟鞋啊，哎呀一样的。我想人性，人都是人，人都是人。你看呢，你说这一个东方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欲，西方人他们里面也有一个欲，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人里面有欲，这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里面也是有欲，所谓欲呢就是要求满足，满足。那么我想呢，这个欲啊为着要求满足呢，所以这个社会才会进步。如果不然的话，这个社会它怎么会进步呢？为着要叫自己的生活比较好，那么他自己就去努力，他自己就去投资。所以我们看呢，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念了中学毕业要大学呢？大学毕业以后呢要留学呢？留学了以后呢他要拿这个学位拿那个学位呢？因为充实自己呢，那么将来在社会才能够立足；充实自己呢，那么将来要享受才会丰富；充实自己呢，那将来就不怕没有立足之地。所以欲呢才能够促成这个社会也可以进步。那么今天呢，在这个大陆共产世界的里面，我们看见呢，那一些人你一样有欲，有欲，那么一样有欲呢，你到了说呢，我给你工资一个月80块钱，你就下田就给我种。那么那一些人怕以为呢，我今天下田呢，我留呢一斤汗，我所得到的工资就是80块钱；我留两斤汗，我所得的也是80块钱。我何苦我去留两斤汗呢？所以我就尽量呢，我能够偷工，我尽量呢，我就能够偷闲。所以听说啊，在大陆这个社会的里面，那一些农民还有人睡午觉的。那么如果不睡午觉，在工作的期间呢，他们在田间还有闲谈的。如果呢他们在工作的时间，那么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一边做呢，那么一做工呢，他们一边就在那个地方谈东谈西的。为什么？因为尽量的一个偷工，以至于如此呢。所以在大陆我们看见常常欠收。为什么会欠收呢？因为既然不是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何苦用那么大的力量呢？我何苦我去晒那么多的太阳呢？我何苦我去流那么多的汗呢？所以啊，是促成一个这个社会的进步。那么你把它驳了，这个社会的进步它就会停止了，停止了。那么我们想呢，共产世界也是如此的。共产世界的今天会整个世界经济会发生问题呢，缘故也是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他有100份的力量，他不肯把100份的力量都拿出来。如果你去榨他，也不能够榨出10份、20份的力量。那么跟他的为着自己呢，把100份的力量拿出来，就差的差天差地。以至于如此呢，共产世界呢，我们就看见了一片经济的一个恐慌。那么，这个我想到呢，这个基督徒呢，基督徒，一个共产世界是说一切为着他的国家。基督徒呢是一切为着他的主，为着他的主，那么为着我们的主。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为着主呢，因为主是又生又活，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愿意把力量拿出来，把时间拿出来，把精神拿出来，都放在主的手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这样侍奉这是有价值的。那么你在共产世界呢，你用一个很大的口号挂在他的这个身上，你叫他呢为一切为政府，一切为国家，一切为民族来去牺牲，你可以把你的腰带把它束紧，那么你尽量呢把你一切的汗都流出来，把力量就用出来。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你看见那些执政的人呢，他们豪华的享受，他们执政的人呢，他们尽量的奢华宴乐，尽量的拼命的奢侈。你看他们怎么会甘心？因为不甘心的缘故呢，所以在共产世界，在大陆的地方，我们看见生产也好，我们看见的这一个劳力工作也好，我们看见就不如资本主义世界那么用劲，那么用力，以至于呢这一个共产世界的一切进步呢都这样一个停立下来。那么所以我在匈牙利的时候呢，我就看见呢他们有一点变。所以我们看见改革的匈牙利倒是一个很早的改革，所以他们呢这一个私有的经营已经有了， 有了，因为私有的经已经有了，因着这样缘故呢，所以匈牙利人民生活的一个改善呢，是从这个地改革来的，以至于如此呢，所以我看见他们呢，男的也穿得不错，女的也更是看见穿得不错，而且他们超级市场的里面，你要用的东西你应有之有，只有什么都有，那这是我在这一个匈牙利呢，那么所看见的一点的一个感触。因为人类里面有一个欲，你不能剥夺的，你到了剥夺了以后呢，那么这个世界呢就不会进步了。可是这个欲不能够变成恶欲，变成恶欲。那么为什么不能够变成恶欲呢？就是说呢，一个人的欲呢没有止境。你一个人呢，你这个做一个科长，科员，你希望做一个科长，你做了科长，你希望做一个处长，你做了处长，你希望做一个部长，你做了部长，那你希望做一个院长，你做了院长，那你希望做一个大总统，没有止境。一个人呢，你有100万，你盼望呢能够有200万，你有200万呢，你盼望能够400万，你400万呢，你盼望有800万，你甚至8000万，你甚至81万，欲没有止境的，没有止境。那么人呢，常常呢就想要怎么样呢，来达到那个境地。所以呢，因做这样缘故，变得恶欲，怎么变成用不正当的手段，跑偏路、跑邪路、跑恶路。那么以至于如此，这个社会的问题就发生的就乱七八糟，乱七八糟。你看今天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也就是如此。所以为要满足自己的欲呢，他不择手段，满足自己的欲呢，他什么邪恶的路他都可以走，可以走。那么所以呢，那么今天怎么样来对付这个欲的问题呢？那么共产世界他把一个大的一个目标说大家都一样，你穷我也穷，你苦我也苦，苦我也苦。那么这是共产的世界，他用着这样来去限制一个人。但是各位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欲，你看看，在马可第五章的里面呢，那一个富贵的脚镣铁扣都变得弄碎，什么都不能够约束。我们人的欲，你用法律不能约束，你用着思想不能够约束，你用着制度也不能够约束，没有办法约束的。我们人类实在是如此的。那么所以呢，今天呢，我们在共产世界的里面也看见这种光景，以至于呢，今天资本主义世界里面呢有动乱，这个共产主义世界里面一样是有动乱的，相同也是有动乱的。所以啊，在匈牙利的社会呢，他们看到这一切呢，就不能不提早把它改革。如果不提早把它改革了，那么这个社会呢，会这样一直这个退后下去。后来，我们从这个匈牙利呢，我们去南斯拉夫，因为我们买了呢这个 Europass， 就是火车能够通行的，你在这个欧洲地方到处能够通行的。那么我们的一位这个欧洲呢，有南欧，有西欧，有这个北欧。那么既然南欧、西欧、北欧能够通行，我们想东欧也应该能够通行。没有想到呢，到了南斯拉夫的时候就出毛病了。出了什么毛病呢？因为他们查票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我们用 Europass 要通过南斯拉夫去这一个雅典，所以呢，他们就认为说呢，我们这一个Europass， 你在这个南欧可以用，西欧可以用，北欧可以用，你在这一个东欧你就不能用了。那么不能用以后怎么办呢？那么他们呢就要想办法来叫我们呢要被处罚。那么话又不通，因为他讲南斯拉夫话，我们讲中国话。那么如果要用一个共同的话，英文，他们英文也不懂。那么以至于如此呢，就不知道如何是好。那么你讲的我不了解，我讲的他也不了解。那么竟然后来呢，就有一个这个里面的一个客人，他就来给我们打圆场了。怎么打圆场呢？因为他说呢，南斯拉夫呢，是属于共产社会，这个中国大陆也处于共产社会。那么既然呢，南斯拉夫呢，是这个制度，这个中国大陆也是这个制度，那么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制度呢，所以我们就不要计较了。其实呢，我也不是从大陆来的，他就把我当作大陆来的。可是那个人呢说，既然是如此呢，
那么好像呢，也许是像在大陆里面呢，那么看见你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那么我们大家都是同志了。那么其实呢，我才不是跟他同志的，可是他们就有这样一个思想。那么好，不要用法律来解决呢，那么就用作补票来去解决。那么我就问他说，那补票要补票那就补嘛，应该补多少票呢？那么他就算告诉我说呢，要补多少钱，那么我就把多少钱就补给他了。那么补给他了以后呢，他也没有给我票。是不是我这个多疑呢，或者是不是我揣想呢？如果是的话，求神原谅我。我想呢，他把那个钱拿去了，就放在他袋子的里头了。所以呢，我在想呢，天下的乌鸦都是一般黑。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啊，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里面有贪污的事情呢，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一样也是有贪污的事情呢。所以我常常听人家说，在大陆的地方，所谓说前门不好走，要走后门。那么为什么要走后门呢？因为后门会比较方便。那么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里的社会，人是这个样式，在共产主义社会人呢也是一样样式。所以他把这个钱拿去了以后呢，也会笑嘻嘻，到最后呢，那么根本就没有一张给我补票的事。那么所以呢，我还是用 Europass 就从这个南斯拉夫呢，经过马其顿呢，一直到了希腊。那么在沿途的地方呢，因为从南斯拉夫到希腊要经过多少站，经过多少站，到了每一个站的时候呢，哎呀，就看见了有很多呢，教化的人。所以教化的人呢，就是很贫穷的人，很贫穷的人。那么就到这个车子窗口呢，来向你要，来要一点钱，来向你要一点吃的东西，这些东西。所以啊，我就看见了共产世界呢，也跟资本主义世界一样的，资本主义世界的里面有那个穷苦的到了呢，一日三顿无忌的人。在共产世界的人呢，虽然说呢，他们大家呢，有饭吃，他们大家有衣穿，他们大家有房子住，其实根本也不是这回事。我在沿途的上面就看见了有很多在这个车站那个地方来向你叫花，盼望呢你能够来去周济他们。所以啊，还有看见呢一些小孩子们呢，穿得破破烂烂的，那么这个鼻涕呢，也在他的鼻孔的地方流得蛮长的，也是有这样一个可怜的人。所以，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有可怜的人，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面也一样是有可怜的人，一样可怜的。那么我们在南斯拉夫的时候呢，就看见了这样的一种情形，那么导致呢，叫人看见呢，整个世界呢都是在这个困难的里面，整个世界都是在动荡的一个里头。那么我们就从南斯拉夫呢，那么经过了南斯拉夫以后呢，就经过了马其顿，那么经过了马其顿呢，那么就想到了啊，从前保罗呢，当时他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呢，那么神用一个晚上的一个异象在他的跟前，保罗啊，你过来帮助我们，你过来帮助我们。那么保罗呢，就顺从这一个异象呢，被引导了以后呢，保罗就过到了马其顿去了，以后就从马其顿就把福音就带到了希腊一带了。那么，我想到呢，保罗当时呢，他的一个远行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呢，所以啊，我想到了，我这一行不是为着福音的缘故，我这一行呢，乃是要看见这个世界光景的一个缘故。那么从保罗的心智跟我当时呢这个旅行的心智，实在是有天渊之别。所以我想到主的仆人呢，真是要爱惜光阴呢，把他一生里面的一个时间呢，能够完全放在主的工作上面，那这是我们应该要行的。这是我在南斯拉夫的旅行的一点经过。